phụ huynh là tuổi có mừng, sự mừng, sự thân mừng, được kinh nghiệm nhiều phi thường cao đại gì, những cái lẽ như chợ thống gì. Nên mà tôi sợ, nên tôi cứ là cứ cho mà đi thông thái tôi. Nhưng mà tôi lại à, lại tu hóa ni mẫu xin lại đi à, tôi thấy như vậy. 但是他的感觉这个人呢高大呀，这个相貌非常的美，说话的印象也特别好。所以他一看见发欢喜，马上跪下来磕头。磕一磕头，梦已经醒了，他一醒，哎呀，我母亲可能不对了，他就上楼上去看，他没在楼上去，他们看，他们已经亡身了。 已经死了，命过了，就是已经死掉了。然后嘛，他就打电话，赶快通知他的儿媳，他说你信不？我把这话告诉我。他说我一听啊，哎呀，这个人，这是阿弥陀佛嘛？阿弥陀佛带着观世音菩萨大势至福的，我们住这个像啊。
就是阿弥陀佛和观音菩萨大势至福的，还有长，这身高差不多。但是阿弥陀佛是在观音菩萨大势至福的和阿弥陀佛差的很多呀、啊。这两位大菩萨真的矮呀、啊，那阿弥陀佛高大不可思议呀、啊，是那样的，那么一种情形。那么刚才我说这个故事，他母亲念佛成功了。
西方三圣啊，来接引了。而他是相信道教，不相信佛教，还能看见阿弥陀佛不？不是看这相啊，就是看的那当然是化身佛，阿弥陀佛的化身佛哈。看见化身佛也是不可思议，也是好嘛。他还是欢喜磕头，这是他的善根种下了欢喜心呢、啊，也就是诚恳心、恭敬心，要拜阿弥陀佛一拜，功德无量。 这种事情啊，所以我们也不要等到临命终的时候看见阿弥陀佛啊，就是现在，现在他一方面念佛的时候一方想念母亲那么想，阿弥陀佛真是能来的呀、啊。如果你见到阿弥陀佛了的时候，你的这个念阿弥陀佛这个诚心恭敬心就会。
加强了很多很多，你就很容易记心不乱，就不会太难了啊。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要是诚心念阿弥陀佛，我们把阿弥陀经背下来啊，多念阿弥陀经，多念阿弥陀经啊！你这一次念的三遍阿弥陀经，把阿弥陀经当然背下来，不要照本读。 背下来的容易，你照本读啊，你眼睛看着你辛苦，你照你把它背下来的时候，这么背的容易，容易连续念它三遍。那个观无量寿佛经的四摄处，这个善导大师，唐朝善导大师，他有的时候有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念阿弥陀经连续念十遍，念十遍阿弥陀经。
它是那样的哈，我们不妨啊，我们不念十遍，我们念三遍也好，念五遍也好。如果你念十遍是更好啊，更好。这个念阿弥陀经呢、啊，就是你在一方面背念呢、啊，心里面呢随文入观呢、啊，就等于你的心呢、啊，大阿弥陀佛去游览了一遍了、啊，大阿弥陀佛去一遍了、啊，就是这样进行的。
如果你要大本阿弥陀经啊，无量寿经你念的就是更好。大本阿弥陀经描写阿弥陀佛国的一正庄严呢，比小本阿弥陀经更详细、更详细啊，更容易受感动。所以把大本阿弥陀经背下来是更好，背下来不难，背经我感觉不是难事哈，把它背下来。 背下来之后啊，不要照本念在那背，一方面背一方面想啊，你对阿弥陀佛的那个那种啊 微妙的境界，你就会熟悉生欢喜心。那然后你再念阿弥陀佛名号，你这个欢喜心的力量会灌下来，你也容易一心不乱。要真能一心不乱的时候啊，就会快乐。你念他一心不乱的时候，你念他是五个钟头，念佛五个钟头，就像五分钟似的，就像念佛五分钟似的，不像我们念半小时，哎，念这么久了，呵呵，还不撒旦，不同啊，情形不同啊，不一样啊，不一样啊。我们在这社会上做事，人与人之间关系啊，也是精神疲劳，身体疲劳。你要到那个时候，他不疲倦，不同啊，不一样的，心情快乐。你看那个净土圣贤录，你看有些人那念佛的介绍出来啊，是有这种境界啊。所以那个非佛教徒说，佛教宗教是迷信，不应该说这个话。这个宗教相信宗教的，相信佛的，念佛的人，从念佛这个实际上的修行上得到快乐，不是非佛教徒所能知道的。真知道的呀，你要达到这个境界，其他的那些烦烦恼恼的事情啊，你都不放在心上了，都不计较那些事情了，心情就快乐自在呀。那么这样就容易一心不乱了，也就容易见到佛啊。不要等到临命终的时候，就生存的时候就容易见到佛，也可能是在梦中见佛，也可能就在念佛的时候，你要能达到一心不乱，也可以说是在定中就见佛了啊。那这样子啊，那么就成功了啊。这个我再讲一个寓言，或者说是故事，其实这是寓言，不是，也或者说是故事啊。就是啊，一个穷人啊，当然这是印度人啊，不是中国人。他也有个太太，大家日常怎么过生活了啊？但是啊，到了这么一天呢，就是这个国家的一个纪念日，就是个节日啊，国家到这个节日来了啊。政府有个安排啊，大家集会啊，有种种的节目啊，有这种事情啊。那么当然是很多人欢喜参加嘛。而这个贫苦的这个夫妇的太太呢，也要去参加，也要去参加呢。但是大家参加的总是要穿上点好的衣服，或者是有什么什么的装饰哈。那么这个太太的要求对他先生说呢，我要一个青莲花，拿一只青莲花去参加这个聚会。但是青莲花倒是平常是说有的出售的，节日的时候有很多地方卖这个花的地方去买药，但是他先生没有钱不能买。那么我的太太说啊，如果你不给我准备呢，我就不给你做太太了。也是这样说。说太太，这先生这就说这个不可以啊，不给我做太太不可以，我想办法给你拿到，那就是做贼了啊，就去偷去，到王国王的花园里面呢去偷。但是这个穷汉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能力，一个技能，什么呢？会教这个鸳鸯鸟的鸣声，鸳鸯鸟的叫的声音。他会做这个小这个声音，他就想要利用这个声音呢，去欺骗那个守护花园的人呢，去偷这个莲花。他就去了，到了这个，那么这个莲花是在水里头嘛，走在里面水走就有声音。就在那个这个守护的那工人说你是谁？到了，他说我是鸳鸯。他一紧张，他就不叫他不 这一下这个人进来把抓住了，对吧？抓住了就是要送到政府去啊，你做贼呀，要罚你处罚你。走到中路的时候啊这时候吧才叫这个鸳鸯鸟的叫声音。那个公子抓他呢也说，你将来要这样子做我就不来抓你了，你现在都不行了，晚了已经来不及了。这个预言说完了。这是这个，所以我们呢佛教徒用功修行啊，就是啊早一点，不要等，不要等啊，我再等四年的哈，等我临命终时再念佛，不要等，趁着现在我相信得了这个法门，我信佛，我相信了这个法门，我现在就开始修行，不要等，你等等等以后啊就没有希望了啊。你现在说我过两年以后我念佛，等到两年的时候有可能不念佛了，那时候有可能没有信心了啊。所以这个你不要等。所以也有的人呢、看见说临命终时心不颠倒，阿弥陀佛，我在念佛心不颠倒，阿弥陀佛就来接引，我现在何必念佛呢，我临命终时谁念佛，所以我临命终念佛可能念不来，所以我有念佛的朋友帮着助念，但那时候还不一定，也不一定助念呢、因为现在假如你驾着汽车你在街上跑，过一年出事了，那个助念的那助念来再助念吗，能来得及吗？所以啊就是我现在就开始用功修行，你不要等，等就是来不及了啊。所以这个修行的事情里哈，这个持戒念佛与念佛的发愿的问题，我现在稍微的说一点哈。这发愿呢要诚恳的发愿，你比如说你念着愿生西方净土中觉本梁为父母的四句念的时候心要诚恳，而且啊念这个慈云尊师法师的这个净土文，一心归命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愿以净光照我自受，我就正念成如来名为菩提道求生净土，这个文也是很好。念的时候啊随着大众念呢，当然人家打前锤，你要随着这个前锤念，也心里面要诚恳，要是自己单独念，愿意打引磬也可以，不打引磬自己随意念，诚恳的念也很好，发诚心念它有力量，你一诚心呢一念的时候，这个诚心呢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熏成了力量了，熏成力量就是个诚心熏成了这个种子，这个种子有力量，我今天也这样发愿念着念佛回向发愿，明天也天天这样做，这个熏的这个种子越来越有力量了，越来越有力量，念佛的力量也会加强，愿呢能增上这个行，行也能增上愿，当然这里与信也有关系。等到临命终的时候啊，有可能会有严重的病痛，但是你在生前的时候啊，用那个诚恳的信愿行熏习的那个种子的力量大，那个病痛好像没有力呀、诚心的力量能达到这个程度，所以别一看着他苦恼没有，有病不得了，但是他这个诚心要力量大了，就好像没有病一样，念佛他就能念佛。你假设你平常你没能这样熏习啊，念佛的时候也没能一心不乱，发愿的时候啊有药物好像一番番念一番番打妄想，力量不够，临命终的时候这个病痛就能困住你，扰乱你，你念佛那个诚心呢没有了，你敌不过这个苦恼的困扰，你敌不过他，他的力量大，你念佛念不来了， 人家别人帮着念的心里还不高兴不反倒叫人家走了你们不要来给我念就会这样子就会颠倒了啊但是你平常要诚心的念这个力量大了啊就把那个苦恼的事情啊消失了没有这种境界就是我的力量要大就达到了你你的力量要大就达到了我就是这样的意思你这个正念的力量大呢就把那个颠倒苦恼的力量就压倒了你的正念力量没有那个力量就起来了就是这么回事我们平常啊你念佛啊是也是这样子你正念力量强于心不乱你烦恼力量大就是打妄想临命中的时候以佛如是无差别所以啊平常的时候诚心发愿诚心发愿这样的时候呢就诚心的发愿诚心的念佛诚心的念佛诚心的发愿就容易一心不乱临命中的时候啊阿弥陀佛也会来帮你的忙那么你就容易啊心不颠倒正念分明就往生了就成功了那么你到了阿弥陀佛国见佛闻法无无声音再回到娑婆世界来弘扬佛法广度众生做大菩萨好过现在做菩萨现在因为这个自己呀、啊这个贪嗔痴的烦恼还在活动啊有的时候也是用好心来做菩萨做菩萨但是有的时候贪嗔痴出来呀、啊、就不做菩萨呀、啊、所以这影响很大的呀所以我们啊不要我也有的时候也说不要急于为人师这是我们出家人的出家人在佛学院里哦我初级班毕业高级班毕业研究所毕业了哦我可以当老师了也是可以啊但是不要着急啊教然后是不足啊的确是这么回事啊但是修行这个事情行菩萨道的事情也是一样你不要着急到了阿弥陀佛国在那里啊得了圣道了不是凡夫了然后再发无上菩提心了行菩萨道那时候是很安很自在的很安稳的很自在的不会跌倒了不会的我就说到这里好吧都是这些个人这里、有七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以成立法源寺佛学院的因缘目的成立法源寺佛学院的因缘呢、啊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有人要跟我出家人要跟我出家呢我自己在想啊出了家要学习佛法要学习佛法那么就也就是佛学院了可是那时候呢不想用佛学院的名义就是法源寺就好了不用佛学院的名义的但是后来呀、啊、因为由这里呀、啊、也有就是由台湾啊也有人愿意去参加去参加就要签证签证这是个问题啊也可能不准你不给你去也可能给你去住三个月或者给你六个月到时候怎么办呢就是有这个问题啊有这个问题那么就啊就想到啊用佛学院的名义在政府注册如果是法源寺本身的条件呢能符合政府的规定可以拿到一个 I-20 的权利 就是可以发这个入销证给你，你用这个入销证去签证，他给你来了，那么你就可以在那里住。不是佛学院是三年或者是四年或者多时继续下去，那么继续给你入校证，你继续可以住下去。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啊，就立名为法源寺佛学院，这就是这是个因缘。他说这件事呢，只是自己内心的妄想，后来就拜托了委托了一个律师啊，去办理这件事。那么他到政府去查去，然后回来他报告我们，我们法院是符合这样的条件。政府有三类，一类两类三类，我们法院是符合第三类的规定，可以做这件事。所以我们就啊开始申请，开始申请的律师说需要一年的时间，要这么长久啊才能够批准。这是真的，所以这件事我们是开始办了，办了到办了一个阶段的时候啊，这个律师对又发觉了一些困难，就是暂时停下来，等到这个困难去掉了再开始办。现在是这样的情形。这个目的啊，目的呢是在这个、啊、目的就是我们出家人呢、啊、为什么要出家，就是这个目的。出家就是要学习佛法，要修行，希望能够啊栽培善根呢、啊、能够提高自己的程度，就是这样意思啊。意思当然就是要学习也要修行。因为佛教有一个问题，有一个问题哈、啊，我不知道你们各位居士有没有发表这件事，就是书本上的佛法，这经本子上的佛法，这样说这样说，和这个寺院里面出家人事实上的情形有一段距离，有段距离，这是个问题。那要是我们呢、啊，从文字上的佛法的学习，而又能够啊，去实际上去体验一下，那就会啊，那就会这个距离就会慢慢的会近一点，不会越拉越远，就是这样意思。这样意思啊。我们从啊，我也去过中国大陆哈，我这几年也来过这，来到过这里，就是我们出家人呢、啊，能够讲解佛法的人不是很多，不是很多的，出家人啊，是学习佛法呢，倒不是说为人讲，不是这个意思哈、啊，要自己用功修行。学习是为了自己修行，但是你要真能够学习啊，认真的学习，又能自己去修行，当然也应该是能会讲，就是这样子哈、啊。会讲呢，那就是啊，你再能收了徒弟来呢。你也可以教导你的徒弟啊，一方面领导他修行、所以这个呀、啊、出家人就是有两个人要负责这件事，一个你收徒弟的要负责这件事，一个在寺院里面做住持的也要负责这件事，就是你要负责呀、啊、来你寺院里面住的出家人，你有责任要教导他修行， 你有这个宅印的，但是你也有宅印的负债他的生活费用。你是这个寺院的方丈啊，不是坐在那里都排位一样，你要负债这个寺院的经济啊，同时你要负债大家用功修行。如果大家不修行只是吃饭，那和在家有什么不同呢？只是有饭吃啊，这还不是还不够，还要用功修行，还要做这件事。这样说呢，所以呀、啊，你一出家你就得要学习佛法。你像那个做银行里面做个职员，你也要训练训练他。这个职员做负这个责任，这个户口这个户你都要明白呀、啊，然后你才能做这件事嘛。你做出家人也是一样嘛，啊，你做出家人，出家人不是在家人嘛，你也要懂得怎么样做出家人，那就是要非要学习不可嘛。啊，不需要一定要写上佛学院，自然是应该这样做嘛，就是这么回事。所以这个因缘目的呀、啊，就是这样啊。成立佛学院所需的经费呀、啊，这个事情实在哈，你不成立佛学院呢，也有可能会有外地的出家人来，但是要成立了佛学院呢，就好像有点不同了，就是想要学习佛法的人才来，他如果不想学的人呢，他就不想来了，他就不想来。所以无形中也有一点的，有一点变化啊。那么呢，所需要的经费多少啊？没能够，是也曾经计算过，曾经计划过，是不是假设是二十个人。20人一年可能要这么多钱，要10万块钱每套，好像是这样的。但是有些是还不计算在内，这个医药费用、这个保险的费用，这都不计算在内。另外还有些事情也不计算在内的，这个事情只是这个日常生活的费用，这个水电似乎好像没有计算在内。这样子哈，这个入学的条件哈、啊，入学的条件呢，我最初的想法呢，就是要有一点程度的，要有一点程度的才可以。就是或者我按台湾的佛学院的情形说呢，就是初级班毕业、高级班毕业的学生来参加比较合适。初级班毕业的呢也勉强，如果是一佛法的知识一点也没有的人就不合适了。我原来的想法是这样的哈。另外一个情形呢，我欢喜静坐呀，我也欢喜我的学生也静坐，盘腿坐，要是能够参加过打禅七地，你是佛学院的学生，但是你要不欢喜静坐啊，你来法源寺佛学院还不大合适，因为法源寺佛学院呢也有这个课程，要静坐，有这个课程。你要来的时候，这个听课就是听讲，但是也要去到禅堂静坐，还有这个事情。所以你说入学的条件呢，就是你欢喜静坐，你也欢喜学，才合适。那你应该在高级班毕业的程度最好。这是我最初啊，计划的时候这样想的， 但是事实上到今天的情形怎么样呢？就是不能完全像我想的那样子，事情都是这样子，不能像你想那样子。因为是他不是说是来参加佛学院，他不是我要拜你做师父要出家。那你这时候你的条件是什么？你不能说你一定高级班毕业才可以出家，这个不能是这个条件嘛。所以这一下子他没有入过佛学院，但他也是信佛，也学习过佛法，但是程度是很低。你能说你不可以跟我出家吗？这不能，所以只好收他做徒弟。收做徒弟，当然他也要在佛学院里学了啊。那么这个程度啊就有问题，这有问题。因为你这里面呢、啊，将来的情形会怎么样呢？我原来的想法呢，不一定要靠我讲。你参加这佛学院呢，就是因为你高级班毕业了以后啊，是我给你找参考书，我负责给你找参考书，然后你去读这些参考书啊，你写报告，我告诉你